上回书说的是吴小夜闹贝勒府。怎么叫吴小呢？就是五个年轻人到贝勒府，也就是雍亲王府找茬来的。不管同林怎么解释，这五个年轻人也听不进去。最后那个秃子把手一招，杀，各拉家伙把佟林围在中间。佟林一看再不伸手就吃亏了，这就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他们手里头拿着真家伙，那要碰到身上不是闹着玩的。佟海川被逼无奈，闪展腾挪，一个人力会五人。等伸上手了，佟林一看，这五个年轻人要说没功夫那不现实，要说能耐了不起还谈不到，也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不过呢，按他们的年纪能有这种功夫已然很少见了。哎，佟林还挺高兴，拿他们五位当靶子活动活动筋骨。后来佟林一想，算了，我拿你们五位当大树，我转圈吧。我脚下一使劲，把转大树的功夫现出来了。佟林什么功夫，行动起来奇快如飞呀，一个人把这五位圈到里头了。再看这吴小乐子大了，找不着哪位是真正的佟林。那位说佟林会分身术啊，当然不会。那为什么还真佟林假佟林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佟海川身形太快，刷刷刷这一转的跟影子一样，让他们摸不清，眼花缭乱。时间不大，这五位都冒了汗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心说这老杆也太厉害，闹了半天他会妖法邪术，不然不能这么快的身法。四十几个回合之后，甭打，这五位全坐地上，兵刃也撒了手了。哎呀不行，头脑发胀迷糊，想不坐下也不行。佟林一收招，把双月带起来，低声一笑，怎么样，五位服不服？不服起来接茬干，我奉陪到底。啊，服了服了。哎，我说姓佟的，你真有两下子，真看不出当今的北京居然出了你这一位世外高人。来吧，给我们个痛快吧。佟林一笑，远日无冤近日无仇，我能要你们的命，那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也不，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，只要没惊动我们王爷，咱这件事儿就算接过去。五位，时间不早，逃命去吧。走吧。这五位觉着再这么下去也没味道了，赶紧爬了爬了土，从地上咕噜身站起来，各捡自己的家事。 扭回头来还仔细打量打量佟林。哎，姓佟的，没完啊，没完，你等着，迟早有一天我们非把这脸儿找回来不可。走。飞身上墙，逃之夭夭。佟林呐，看他们走了以后，心里说话：这个江湖上啊，这事儿就是错综复杂，主要的根源在于不服。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都想当老大，可是老大就一个呀，他根本不能都当啊。故此矛盾重重，斗争激烈呀。就为了这个不服，有多少人落了个身败名裂，看来都是蠢人呐。我佟林不管到哪一步，绝不能干这种蠢事。又一想，时间耽搁的可不小了，我得回去看看王爷怎么样，惊动没惊动。转身他奔雍亲王的寝室，到这儿把他吓了一跳。什么原因？闹了半天雍亲王就在东跨院，居高临下在这看热闹呢。何春何吉在两旁站着给他提着灯笼。佟林心说，哟，爷什么时候起来的？半点都不知道啊。佟海川赶紧过来施礼，王爷您怎么到这儿了？大家好，有意思。佟林呐，从始至终我就在这看热闹，不过呢我没惊动你，你一个人对付五个没费吹灰之力，可见你这功夫是了不起呀。特别是你处理这个事儿啊，处理的非常妥帖，人应该宽宏大量啊，就应该把他们放了，让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姜是老的辣，也就可以了。行，你看这个人呢，跟人要投缘可不得了。这个雍亲王胤禛可个性，再往深里说一步，这个人城府极深，妒忌心极强，而且相当阴险，唯独对佟林破格。哎，这佟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他都看着那么顺心。这何春何吉两个总管服侍他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位爷现在这么高兴的，真替佟林暗自庆幸，心说这小伙子真有福气，碰上好主人了。佟林一看贝勒爷没生气，赶紧解释这事儿。胤禛说，你不必解释了。哎，海川呐，走走走，早呢，我也睡不着了，到我那屋去聊聊。就这样，佟林破例到贝勒爷的书房，爷儿俩聊天。胤禛告诉何春呐，到厨房告诉他们送几旋点心，再烫两壶酒，今儿晚上我请佟教师喝两盅。就这样一切东西准备好了。佟林不会喝酒，喝一口脸红脖子粗的，但是爷赏赐下来了，不喝也得喝。一盅酒下了肚，雍亲王这才说，海川啊，你把实底交给我，你究竟这能耐有多大？佟林也乐了，爷，这我没法回答。你反正在练功方面 我吃了不少苦啊，究竟我这能耐有多大，我也不清楚。不过呢，江湖之上高人可有的是啊，爷您是最圣明的，不只有那么句话吗？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啊。因此我觉得我这个能耐啊，也就是眼前这两下子，真要遇上世外的高人，恐怕我就得甘拜下风。不，海川呐、啊，你太谦虚了。我对武术也不是一窍不通，我这么跟你说，那高手我也没少见过。别看我练不上来，但是我看见过，那些人的能耐都比不了你。特别你这一转圈这功夫都神了。海川，往后有时间你得交给我啊，咱们爷俩再亲近一步，我好好跟你学学。是，只要爷爱练，我是倾囊而赠。哎，痛快痛快。佟麟还说，爷，这件事儿可没完呐，保不齐他们哪一天还得回来，爷你得多加谨慎。哎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海川，我希望他回来，我更希望你再动动手，我越看越过瘾。哎，越热闹越好，实在不行让何春到衙门去一趟，从武城兵马司经营殿帅府调军队，那咱家的事儿调多少有多少，咱怕什么呢？是。佟麟心说，好嘛，这是当官的，一张嘴就调军队，用得着吗？但是不敢反驳。一直天快蒙蒙亮了，雍亲王也累了，佟麟也困了，这才撤席。佟麟回去歇着，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，佟麟这心里就惦记上了，哪天晚上也不敢掉以轻心呐。这佟麟呢，总是围着雍亲王的内宅直转到天亮，但是呢，后边这些日子平安无事。说这话就过了年了，佟麟在雍亲王府过了一个从来没见过最热闹最丰富的一个年，雍亲王还赏给佟麟纹银200两表彰他的。现在佟麟手头可挺富裕啊，关了两次饷再加上赏钱，就凑了500来两银子，在那个年月，纹银500两，数目相当可观。也可以这么说，佟麟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。但是，佟麟是非常根本的一个人，一个大钱也不错花，把这钱呢全存起来了，干什么呢？给家里送去，要孝敬父母，感谢兄弟。另外佟麟现在光棍老哥一个，早晚不得成家，成家不得花钱吗？因此把这个钱呢就攒起来，就不像有些人，哎呀，有了钱了可了不得了，烧得五脊六兽，好难受，乍穿靴子高抬腿，满嘴胡说八道，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。那种人叫小人乍富，舔胸别肚。佟麟则不然，最守本分啊，想的事也比较多，在平常一个错钱他也不花，认真呢凭钱背后观察着，不住的称赞，好，这样的年轻人真不多见。你说那个在天子脚下，在北京，想花钱的地方那不太多了，到八大胡同，到姚昌妓院， 你要想花银子，有多少你也剩不下。但是佟林错步不迈，就在雍亲王府里头认真的干活，那些事连想他也不想。书说简短，转眼之间过了正月了。到了正月之后，佟林正式的又开始上班，又开始干活吧。佟林呢一直没歇着，雍亲王知道等旁的人正式干了活，他给佟林三天假，这是命令，不歇着你也得歇着，你老这么干把你累坏了，我心里头不忍。这三天啊，不行你值班下夜，不准你动任何活，不然的话爷我可生气。佟林一看王爷吩咐下来了，不敢不听，这才破例休息了三天。这三天干什么呢？哎，到街上溜达溜达，听了一场大戏，下了一回茶楼，佟林又破例的在外头吃了点炸酱面，后来到澡堂子烫个热水澡，找个搓背的，呵，甭提多舒服了。哎，佟林这个美劲就甭提了。一晃三天到了，咱单说最后这天，佟林又上澡堂子烫澡去了。由于烫的舒服，他睡着了。等醒过来之后呢，天就快黑了。佟林一想，赶紧回府，明天呢休假。哎，该干什么活我得干什么活。就这样他往回返，刚一进雍亲王府，大总管何春呢正等着他。哟，我的佟教师，你怎么才回来？都把我急死了。佟林闻听真是当头一棒啊，怎么有什么事吗？哎，事儿倒没什么，他这玩意儿急人呢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爷那边怎么样？哎，咱府里没事儿，只是有个人啊找了你一天，光进雍亲王府就来了八次，你说急人不急人呢？这人是谁呀？他没报名啊。是不是我家乡来的？不是，听他说话是山东口音。那您跟我说说怎么样一个人？这人啊挺古怪，年纪在60左右岁吧，这么冷的天儿不戴帽子，光着大秃脑袋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老头还是个秃子，头上有几根毛，不多，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，还拎着个长条的包袱，看那包袱沉甸甸七愣八叉的，好像拎的家伙。这老头说话声音挺洪亮，一开始来的时候说拜会佟教师，我们一听是找您了的，不敢慢待，让进书房给他沏了壶水。后来我们告诉他说您放假不在家，他问上哪儿去了，我们说这他没留下话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他等了一会儿，喝了碗水就走了，时间不大又回来了，您呢还没回来。我们一告诉他，他没进屋，转身又走了。如此一次两次三次，最后到第八次，也就是最后那次，就在这屋等了您有一个多时辰，你也没回来。后来这老者没办法了，说我就不等了，临走的时候给留个纸条，你看这不在我怀里头，拜托我无论如何转交给你。你看他刚走时间不大你就回来了，这玩意儿急人不？
哦，
佟林把纸条接过来一看，就几个字儿：明日早饭后地坛一会。 下边没落款，也没留名字。约会同林，明天吃完早饭到地坛相会。这何春就问童教师，您估摸着他是谁呀？不好说，我在北京一无亲二无友啊，也许是经朋友推荐来的，等见着面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其实童林相当聪明，头脑这一反应明白八九不离十，准知的这个老者跟那五个年轻人有密切的关系，在前些时那几个年轻走的时候说的明白，这事儿没完，肯定他们搬弄是非，不定把什么人给鼓捣出来了。从年岁上判断，也可能是他们的长辈，也许是他们的师傅来找茬来了。哎呀，不然的话我没有山东的朋友。佟林呢，这一天呢，这心跟长了草一样，回到屋里的觉都没睡好。等第二天早早的起来，吃罢了饭，应用的东西拿着，带好了子母鸡爪鸳鸯月，跟何春请假。如果爷问我上哪儿去了，您告诉他，就说我去会个朋友。我佟教师啊，昨天晚上我也没睡好，我也替你担心呢，能不能是找毛病的？要那么样的话，你得多加谨慎。咱们光教师就好几十号，你是不是带几个人去？有个人通风报信什么的，咱们好放心呢。不必，用不着，没那么严重，我一个人就足矣了，你放心。那什么时候回来？天黑以前我回来，如果回不来，掌灯之后我也会回来的。好吧，佟教师和刘神可注意。哎哎，我知道。安下何春咱不提，单说佟林出了安定门奔地坛。那么他在北京也住了几个月了，哎，真格的地坛在哪他不知道吗？在门前路过过，没到里边去过。那纸条写的地坛一会，究竟确切在哪儿，他心里头没数。他等到了地坛前边，往左右看看，现在是冬天，还没出正月，这地方还非常背，做买卖的走不到这儿，又没有集市，因此这地坛周围是冷冷清清。佟林围着地坛转两圈，没人。哎呀，看了看日头升的老高的了，是不是拿我取笑溜溜我呀？没人啊，要这样我就回去吧。说话间呢，他第三次到了地坛的正门，正想回永亲王府，墙头上有人说话了。哎呦，佟老师，呵呵，哎呀，我们可等你半天了。佟林抬头一看，是那五个年轻当中的一个，也就是那个没头发的，黑天没看清，这回看清了，真是个和尚。这么冷的天不戴帽子，脑瓜皮儿血清泛亮，穿着灰棉布的棉袍，外头罩着僧衣，腰里系根带子，小脑瓜不大，小脸一条，但是透着精明强干。说话间噌从墙头上跳下来了。佟林冲着他点了点头，我说，这位朋友，是你给留的纸条吗？非也。是我师父给你留的。佟老师，我师父可等了你半天了，没别的说的，你随我来。